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亲爱的同工啊，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那么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敬畏神。那这个题目啊非常的重要啊，对我们属灵的生命影响深远。而且啊，我自己的体会是在很多在教会里面啊，在基督徒中间所发生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敬畏神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的把这个关于敬畏神在箴言里面的的这些教导，我们来仔细的来思想，然后希望说，当我们明白了圣经里面关于这个敬畏神的教导我们就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把它行出来。那我今天的这个大部分的经文呢，都是出自于箴言。我们就先从箴言的第九章第十节开始啊。经文是这样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么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是这一段经文的前半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这一句话，它最直白的讲出来就意思就是说，对神正确的态度会产生智慧，使我们得着智慧。所以，这个结论是非常清楚。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对神有个正确的态度，我们敬畏神就能够产生智慧呢？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有些不信神的人，他们在有些时候，在有些事情上所做的决定，好像还挺有智慧的，对不对？甚至比一些基督徒还有智慧。那么，那圣经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我们有个敬畏神的这个态度，它就能够产生智慧的。那我们来仔细来思想一下这件事情。那么，我现在就把箴言的它第一章的第七节，还有刚才我念的第九章第十节，把它并列。我们来看，刚才我们念到的第九章第十节是这样讲：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可是，在第一章第七节，他说的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在，一节里面是讲的是智慧的开端，另外一节讲到的是知识的开端。那么，知识跟智慧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一个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比如说，我们可以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很有学问的很有知识的人，可是，在有些事情上就学得很愚昧，做出非常愚昧的这种决定，就这是可能发生的。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是一定是有知识的。有知识不一定有智慧，可是有智慧的人一定有知识，因为知识是怎么样？对不起啊，智慧是怎么样显示出展现出来呢？就是当我们很恰当的、很妥当的来运用知识，然后对一些事情做出决定，对一些事情做出判断，这个是智慧的展现的方式就是他会很恰当的、很妥善的运用知识这样的话就能够展现出智慧出来，就能够显示出智慧出来。所以我这边讲说，智慧之前必有知识，知识是智慧的必要的条件。那么，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我们对神有个正确的态度，那我们所获得的知识就不会有偏差，就能够与事实相合。但反过来说，假如我们没有对神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所得到的知识就会有偏差，就会与事实会有距离。那么，假如你根据这个有偏差的知识 来做决定、来下判断的话呢，那么会是大几率的事件。在大部分的时候，你所做出来的决定，你所下的判断，就是一个没有智慧的判断。所以这个就是等于是从这个智慧它是怎么样运作的，智慧它怎么样子产生作用，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对神有个正确的态度，就能够产生智慧，使得我们能够得着智慧。因为我们对神有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获得的知识我们得到的知识，就是会就能够与事实相合就不会有偏差。那其实呢，圣经在这边所讲的，其实鼓励我们再往前，再更往前走一步。也就是说，事实上，敬畏神不但只是我们知识的开端，不但只是我们智慧的开端，它其实更是我们思想的开端。其实为什么神是我们思想的开端？就是因为不论我们信神或者是不信神，我们总有一个信仰。假如你去问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也是有信仰，就是说他会有一些这个思想的最高的准则跟原则，然后他是根据这些准则跟原则来思考事情，来思想事情。那么，这些原则跟这些准则呢，就成为他的思想的开端。但是，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所以呢，他们这些思想的原则跟准则呢，就是有偏差的。我在这边跟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我们现在看有一个思想的一个准则他这边讲说，所有我们能够确定的，只有科学能够证实的事情，任何其他的事情都不能确定。只有科学能够证实的事情，我们才能够确定。科学不能证实的事情，那我们就不能确定。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准则跟原则。那常常那些这个非基督徒不信神的人，他们会用这个思想的原则来驳斥我们，来抗拒来抗拒神。那我们来仔细的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原则我们该怎么样来看待它？我们可以这样子回应的：我们可以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没有超自然的原因，只有合乎自然规律的原因。当然，你可以相信这个，但是你必须要晓得，这个原则是基于信心，是一种科学无法证实的信心。因为那些超自然的东西是在科学的范围之外，是科学没有办法观测、没有办法观测、没有办法证明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呢，你必须要凭信心接受，你不能够靠科学来证实它，科学没有办法证实，因为这些事情是超越科学。所以讲这些话的人，并没有比我们更科学，他自己用的这个原则是一个科学没有办法证实的事情，他和我们一样，必须要凭信心接受，凭信心接受。反而是因为他持守这样的原则来思考事情，反而让他没有办法很正确的看待一些科学上所能够证实的事情，反而是为我们的信仰跟人提供证据，可是他们就不看这些事情。那我们看另外一个思想的原则，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决定，对他来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呢，不要将你宗教信仰或道德教条加在我的身上。所以很多不信神的，他是用这种方式 来驳斥、来抗拒。当你跟他讲到圣经，你跟他讲到我们神的事情，他是用这个方式来回答你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想的原则。他有一个假设，他假设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或者是有神，但是这个神呢，不要求我们为我们所信的跟我们的行为负责。可是这个假设，这个原则，这是另一个科学没有办法证实的原则。科学没有办法证实这个，这些事情是超越科学，超越科学，所以他一样必须要凭信心接受。他讲的这些话，并没有更有道理。而事实上呢，当他真正了解到，当他讲这句话的，他做了什么样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必须要信心接受的时候，他会发觉，其实他并没有比我们更加科学。所以，从这几个例子，我们就能看出来啊，你不论是信神或者不信神，他其实都有一个，他们都遵循一些，思想的一些很高的这个原则跟准则来做思想的事，只是呢，他们所根据的这些原则，当他们真正明白说，他们这些原则是他们必须要凭信心接受，并没有比基督徒更加，合乎，逻辑，更合乎科学，可能这样子的话，他们就更能够更清楚的晓得，当他们一开始所做的这些、所接受的这些原则跟准则，其实已经是偏离了事实了其实已经是偏离事实了。那假如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所根据的这些思想的这些原则跟准则，已经是偏离事实的话那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根据这个方式所获得的知识，那就是有偏差的。那么他根据所偏差、有偏差的知识所下的、所做的判断跟决定，就很可能是没有智慧的。所以这个是关于我们对那节圣经的教导的一些更详、更深入的一些解释。也就是说，敬畏耶和华不但只是我们智慧的开端，它更是我们知识的开端，也是我们思想的开端。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敬畏神这个观念，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那就从我们中文这个敬畏它就是尊敬加上畏惧这两个核心的观念所构成。那这个尊敬这个敬畏里面包含了尊敬成分在里面，这个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对那些神秘的、未知的、比我们伟大的、比我们更有能力的，在各方面都超越我们这样子的存在，我们很自然而然的就会生出那种很尊敬的心。但是呢，单单有这样子的尊敬，不能够代表敬畏，因为这一种的尊敬可能会导致我们敬而远之。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这样子的存在就是一个神秘的、未知的、比我们更伟大、更有能力的这样子的存在的时候，在这样子的存在的面前，我们可能会觉得拘束，我们可能会觉得不自在，就让我们呢会产生那种想要远离他的，因为在这样子的存在面前，我们发觉我们不能够随便讲话，不能够随便做事情，觉得受到拘束。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他们不愿意去靠近神，不愿意去靠近神，所以这种的尊敬呢，反而变成敬而远之。这个不是敬畏这个不是敬畏，因为敬畏里面所包含的不是我们想要远离神，反而是我们更想要亲近神。那么， 那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考，就是必须要考虑啊，这个敬畏的另外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畏惧。可是大家想说，畏惧不是会让我们更远离神吗？那是我们对这个敬畏里面的这种畏惧没有一个很正确的理解。我们常常觉得是畏惧神的，是因为我们惧怕神的惩罚跟神的审判。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不是这个敬畏里面的那个畏惧的意思，完全不是。我们可以看诗篇第130篇第四节，这边是怎么说呢？他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所以，我们对神的这个畏惧，不是因为我们害怕神的审判跟神的惩罚而来，反而是因为神的赦免而来。神的赦免是代表一种恩典，这种恩典吸引我们去靠近神，吸引我们去爱慕神。所以，因为神的赦免，让我们对神是敬而爱之。好了，那讲到这里，大家想说，这个爱跟畏惧又怎么样能够连得上呢？对不对？因为神的赦免让我们爱他，让我们因为这个神的这个恩典而感激他，而想要靠近他，进而爱之。那么，为什么敬畏里面有包含了这个畏惧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们对这个爱跟这个畏惧的关系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更深入的思考。那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止爱神，我们还爱其他很多的东西，对不对？我们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爱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爱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爱很多的东西。那么在这些我们所爱的东西里面，哪一样东西是你的最爱呢？很多的时候，当你在从这个爱的这个角度来看，来找出一个你的最爱，并不明显啊，你并不能够，那神跟其他你所爱的东西里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并不能够凸显出来。可是这个时候，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什么？你所最怕的，是你最爱的显示器，也就是说，你所最害怕的事情，跟你所最爱的、最爱的事的东西，其实是紧密相关的。我可以这样讲。假如神是你最害怕失去的，那么神就是你的心所最爱、最可恶。我们为什么会害怕、最害怕失去神呢？假如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假如我们失去神的话，我们就失去了一切，我们失去了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我们失去了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所有的事情，假如没有神的话，都没有意义。所有的事情都失去了它的意义。大家想想看，这个事情有多严重，是不是？所以，当在你的生命里，你是如此的认识神之后，你就发觉说，神是你最害怕所失去的，因为失去了他，你就失去了一切。那么，神就是你心里面的最爱、最可恶的东西。这个也就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你最害怕的事情。跟你所最爱的事情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啊，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对这个敬畏的这个观念，我们有很清楚的理解，清楚的理解。也就是说，敬畏里面是包含了尊敬、畏惧的这个成分在里。但是我们的尊敬，并不是对神，并不是敬而远之。而我们是对神是敬而爱之，因为我们之所以会敬畏神，不是因为他惩罚我们，他会处罚我们，他有这样的权柄，而是因为他赦免了我们。那我们对神这样子的爱，就是不是一个盲目的爱，而是一个怎么样？而是一个知道好歹、知道是非、知道对错的这种爱。因为当我们明白神的赦免是有何等可贵的时候， 代表我们已经认知到我们自己是有罪的，我们做错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得罪了神，但是神却愿意啊赦免我们。但是在所有我们的罪，他所爱的东西里面，神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当你真正的去认识神的时候，你真正的晓得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之后，你就会发觉，他其实是你最害生命里面最害怕失去的东西。而这种的害怕，就显明了他是你心里面的最爱、最渴慕的。所以有人是这样子啊，来这个定义这个啊敬畏啊，什么是敬畏呢？因为知道神是谁及他所做的，使我们愿意改变我们生命优先的顺序，带着喜乐、带着崇敬、带着爱慕及畏惧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啊，这个就是敬畏啊。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讲一下这个敬畏神跟认识神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讲，有两种可能性，就是一种可能性呢，是因为我们敬畏神，所以我们能够开始真正的认识神。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呢，是我们因为认识神，让我们对神产生敬畏的心，让我们能够敬畏神。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理论上都有。可是，圣经里面似乎更强调的是什么？更强调的是第一个，也就是说，敬畏神是这个智慧的开端，是我们因为有了对神有这种敬畏的态度，使得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因为态度，它不但包含了认识，而且它更包含了行动跟行为。我想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创世纪22章那个地方有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对不对？当亚伯拉罕他举起那个刀来，准备要对这个以撒要下手的时候，要准备要真正做献祭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天使阻止了他。大家还记得天使在当时说了一句话，是什么话吗？天使说什么？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所以敬畏神是什么样的？敬畏神的这种态度是包含了行动跟行为的，是包含了行动跟行为。当亚伯拉罕他有了这种敬畏神的这种行动跟行为显在外面的时候，马上这个天使就阻止他了啊，他就知道这个是神在试验他，神在试验他。然后神其实已经预备了啊，神是已经预备了这个献祭的东西。所以呢，就因为这件事情之后，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更深入啊，更深入。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圣经里面所讲，他更强调我们什么？我们是有了敬畏神的这个行动，有了敬畏神的这个行为，这种敬畏神的态度所产生的这个，使得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我现在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对比。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神呢只有一个很抽象的认识，就是神的慈爱、神的信实啊、神的权。我们对这些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我们只有一个抽象的认识，就是只有一个头脑，只有一个头脑的认识。我们并没有生命的经历，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认识神。可是大家要想，我们对这个世界上人所追求的东西，比如说像金钱、名声跟权力这些东西，我们确实有亲身经历，我们确确实实的晓得这些事情所带来的好处跟利益，这个是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的，不是只是头脑知道，而是真正的经历过、体会到。比如说像金钱，对不对？我们都尝过那种，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我们的那种捉襟见肘啊， 那种窘迫的状况，我们都很清楚的明了那个，那是什么样的滋味，我们都尝过，我们都知道。那当你有钱的时候，你做起事情来，对不对？多么的容易，多么的顺手，对不对？别人还对你恭恭敬敬的，是不是？那这些事情呢？我们对金钱像这种东西，我们的认识是有亲身体会的，亲身经历到的。好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说我们对神只有一个抽象的认识，只是一个头脑里面的一个观念，但是我们却对这些世界上人所追求的东西，比如说金钱、名声、权利这些事情，反而我们有亲身的经历，有深入的体会。那当你要面对一个抉择的时候，到底你是要走神的道路，你还是走这个世界的道路？你会下什么样的决定？哦，那就不太乐观了啊，是不是？我们走神的道路就不太乐观了，因为就从我们对这两件对这个对神的认识，跟对些这个世界人所追求的这些东西的认识，它是不同的层次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反而就跟这个世界妥协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对神的认识跟你对这个世界上追求这个东西，你的认识是在不同的层次里面，对不对？但是当你开始敬畏神之后，这种情况会反转，就是你以前那种亲身经历的那些东西变成了虚幻的东西，原来很抽象的神却变成了如此的真实啊，就变成如此的真实。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先采取行动，我们也就先采取有这样子的行为去敬畏神。然后，当我们愿意去采取这样子的行动，去有这样子的行为，然后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会是那种真正的认识，是那种生命里面的经历到的认识，而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那么，认识神呢，是敬畏神内在的呈现，是在我们里面的啊，我们的里面的。当我们敬畏神以后，我们里面对神有一种真正的认识。一种生命的经历啊，而不只是头脑的观念上的认识而已。那信靠神呢，就是敬畏神，他外在的这种呈现，外在的彰显。那圣经里有很多的例子，我们当代也有很多的例子。但是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确确实实看到在生活里面啊，我们怎么样的来信靠神？这种由敬畏神所产生的对神那种无条件的信靠，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讲的这个例子是关于戴德生的这个例子。那我这个地方呢，就写了一个关于戴德生的一个简介，在那个一个简介，比如说他是1932年生的，这个他是1905年去世。那么他是英国基督教公理宗派的到中国宣教的一个宣教士，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然后这边有讲到他的这个宣教的这些成果。那后世呢？那些研究宣教历史的人，研究教会历史的人，他们是怎么样评价戴德生呢？这个地方，我引用了这些研究这个宣教历史、研究教会历史，他说他们的对戴德生的评价，自使徒保罗以后，能够心怀广大的意向而按部就班，将福音传到如此广如疆域的人，19世纪以来首推戴德生为第一人。所以这些研究这个宣教历史的人，他们对戴德生是无比的推崇。那么我很仔细的看过戴德生他的这个传记， 我以前在读他的传记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很大的感动，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跟很多其他人不一样。那么，当我这个去更认识、更明白这个敬畏敬畏神是一个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的时候，我就发觉，戴德生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的身上就表现出这种敬畏神的这种态度，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就表现在20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已经表现出这种对神的这种敬畏的态度。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讲他的一件事迹，他的一件事迹。那么这个事迹呢，就是发生在1951年到1952年的之间，就是他差不多2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有这个志向要到中国去宣教。然后他那时候还决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就说他的宣教他必须要带着一种专业到中国去，使得他的宣教的工作能够更顺利的展开。那这个专业是什么呢？是做医生，做医生。所以呢，他在1951年到1952年之间，他在英国赫尔这个地方呢，就跟从一个医生叫哈迪医生来学习，就是说当医生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他在这段实习的过程之后呢，他就会正式的进入医学院来开始学习医学来学习医学。他那个时候的计划是这个样子。然后，他那时候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来预备自己到中国宣教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在英国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是他成长的地方，语言各样的环境他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有很多可以依靠的东西，他可以依靠他的语言，可以依靠他自己跟这个家庭在英国他们认识了很多人，他的人际的网络，他有很多东西可以依靠。可他到了中国之后，他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办法依靠这些东西。他就说，到了中国之后，他说我不可能向任何人讨求任何的东西，只能向上帝祈求。所以呢，在我离开英国之前，我必须要学习单单靠祷告，借着神的圣灵来感动别人，来帮助。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准备。那他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准备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哈迪医生他的这个雇主，他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医生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病人，所以他非常非常忙碌。他曾经跟这个戴德生讲，他说，因为他非常忙碌，他可能会忘记付戴德生的薪水，到了该付薪水的时间，他把这个事情给忘掉，所以他就吩咐戴德生说："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提醒我你要提醒我。"但是呢，戴德生决定不直接告诉他，虽然是举口之劳只要告诉他一声就好，他这个事他不做。为什么他不做呢？他要单靠用祷告的方式让这个这个哈里医生记起来。然后这个，假如说他单靠祷告能够做到这件事情，那么就会使他因祷告蒙神垂听而得到鼓励，而对神的这个能力，对神的信实有更深入的认识。这是他个人所做的决定，也就是说，他刻意的在他的生活中限制自己，限制自己，在有些事情上，他明明可以做。很容易做的事情他不做，而他定义要用祷告的方式，让神来垂听他的祷告的方式，来回应他祷告的方式，来训练自己，训练自己，能够完完全全的信靠神。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他对神的敬畏。那么就有一次呢，发薪水的日子近，那么他按照往常一样，为这件事情祷告。没有想到是一天一天的过去， 他的这个老板就是个哈迪医生，似乎把这件事情完全的忘记了，完全的忘记。那么到了一个星期六，这个已经不知道过了好多了，过了好几个礼拜了。到了一个星期六，他就想说，他还是没有付我薪水，那我得要结算一下我身上到底还剩下多少钱。所以他算了一下，他发觉他只剩下一枚2毛5分的硬币，就剩下这就只有这么多钱了。按照当时的物价呢，这个够他用一周，也就是他可以再撑一个礼拜，可以再撑一个礼拜。好了，隔天就是周日，那么他早上他去教会敬拜神，下午呢，他就到这个镇上的这个贫民区去帮助这些穷人，然后顺便也传福音，觉得非常非常的喜乐。那么就他在这些拜访这些穷人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穷人，就是邀请戴德森到他家里面去为他妻子祷告。他说他妻子生病了，那当然，戴德森他就欣然的允诺，就跟着他一起到他家去。那么在路上的时候呢，戴德森就问他说：“哎，他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牧师去为你的妻子祷告？你要找我呢？”那这位穷人回答他说：“他说找牧师去家里面祷告需要给钱。”他说：“我没有钱，不但我没有钱，我全家都还在挨饿。”戴德森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不但心里面，他的传记里，他不但没有同情的心，他反而开始埋怨这个穷人。他就说：“你为什么要到这种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来找我？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去找那个镇上那个社会福利的那个官员，找他来帮助你？”对不对？你需要的是金钱上的帮助，对不对？结果这个穷人告诉他说，他去了，他找了这个这个镇上的这个管社会福利的这个官员，就社会福利的官员跟他讲说，礼拜一中午再来找他，再回来找他。可他说我怕我的妻子活不到礼拜一的中午。哦，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那戴德森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在琢磨，他就想说：“哎呀，我身上就是这么一枚命2毛5分的硬币。那么，这个假如我这个硬币能够分成两份那我愿意给这家人一毛钱，我自己留1毛5分。”他自己说：“他说他在那个时候的信心呢，就直到有1毛5分的时候能够信靠神，他没有办法在身无分文的时候来信靠神，他做不到啊，他做不到。”然后这个穷人呢，就带他进入一个院落，爬过一个这个很破烂的楼梯，到了一个很破旧的一个小房子里面，那个房门打开。这个里面屋里面的这个情况，他看到的时候，让他真的是都鼻酸了。因为这个屋子里面站着四五个骨瘦如柴的孩子，然后他的妻子就是这个母亲躺在床上，疲惫不堪。这个母亲的旁边呢，躺着一位生下来才不到36个小时的婴孩，这个婴孩虚弱不堪。这个甚至连哭都哭不出声出来，他那个声音就有点像是在呻吟一样。他看到了这个情景，心里面又开始在打算，想说假如我的钱能够分成两份的话，我全意把1毛5分给他们，我自己只留1毛钱就好。就是他的心里面还是有那种抗拒的心理，不愿意把所有的钱拿出来，这个帮助这个穷人。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家人现在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就觉得他应该说一些安慰的话。可是 他又觉得说不出这个安慰的话，因为他觉得他自己都需要安慰，他自己现在的这个情况，身上只剩下这个2毛5分钱，对不对？然后这个只能够撑一个礼拜了，对不对？他自己觉得他自己都需要安慰，所以他就勉强他自己啊，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我看到你们这样的情况，你们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啊，很凄凉困苦。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在天上有一位慈爱的父亲。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忽然有个声音开始在责备他。这个声音怎么说？他说你说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慈悲的父神在天上，但是你自己却塞住那个慈悲的心，不肯把口袋里的钱拿出来帮助这家人。这个良心的这个责备啊，让他真的是很受不了。然后他心里就在想，他说：“我愿意接受我良心给我的这个谴责，这个谴责，我怎么样呢？我愿意把2毛钱，假如我那个钱能够分成两份，我愿意把2毛钱给他们，我自己只留了5分钱就好。就是那么5分钱，他就是还是不愿意拿出来，不愿意完全的拿出来。好了。”那到了这个地步呢，只剩下一件事情可以做。他就想说，我应该为这家人祷告，说不定在祷告的中间，我可以安慰他们，我也可以安慰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情况也非常的窘迫。所以他就跪下来祷告。他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心里面那个声音又起来了。那个声音说什么呢？他说："你这不是在羞辱我们的天父吗？你称他为在天上的父亲，但是你却违背我们的天父，口袋里的钱还是不愿意拿出来。"这个声音这样子责备他之后，你知道，他就开始变得语无伦次了，他都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把那个祷告完了，然后他站起来。这是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非常难过，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下定决心把口袋里的那个钱掏出来。这个时候呢，那个父亲讲话，那个穷人，那个父亲，这个家庭的父亲讲，他说："先生啊，我们现在这个凄凉的这个处境，你是亲眼看到。"假如你能的话，可不可以求你看在上帝的份上，就求你帮助我们吧。当那个穷人讲完这个话的时候，忽然戴德生的脑筋里浮现出一句神的话。那句神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凡祈求的就给他，凡祈求的就给他。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这个时候，他才把手慢慢的伸进他的口袋里，这个2毛5分钱的这枚硬币拿出来，交给了这个父亲，然后他很郑重的跟这个父亲他讲，他说："你或许会以为我的情况比你好。"但是我要告诉你，这笔钱虽然不大，2毛5分钱不多，但是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给你了。然后我跟你讲的话都是真实的。我们有一位慈爱的父亲在天上。然后戴德生在他的传记里面写，他说什么？他说，不但那可怜的妇人得回生命，我察觉到我的生命也蒙拯救。然后他就离开那个房子，他就一路回家了。那么他自己是这样描述，他说他在一路上 唱着诗歌。然后他说，我的心情跟我的口袋是一样的轻省，口袋里一毛钱也没有，心里一点重担也没有。所以他说，他的口袋跟他的心情是一样的轻省。回到家里面，家里面还剩一点点的这个面糊，所以他就煮了那个面糊当做晚饭吃。他特别还讲，他说那个晚饭特别好吃，他说就好像那个帝王的盛宴一样。他说任何人用山珍海味跟他换，他都不愿意换。然后他在当天晚上有一个很好的睡眠，第二天早上，他家里剩下的东西只够他的早餐，也就是说，他那个是最后的早餐。然后他早餐的时候跟神祷告，他说神啊，我知道你是信实的神，你一定会供应我的，但是请你不要等太久，因为他已经一无所有了。那就在他吃早餐的中间，他忽然听到了这个邮差按门铃的声音。一般的时候，他礼拜一他是不会有收到任何信，只是今天很奇怪啊，邮差按门铃的声音。然后他就看到他的房东拿了一封信交给他。他看那封信呢，那封信的这个地址啊，还有这个写的是这个寄信人那些东西都模糊不清，他根本看不清楚，他根本不晓得这是谁寄来的，他都不知道。他把那个信打开，结果里面是一个说一张纸包的一双羊皮手套，然后他就把那个纸再打开，想要看清楚，结果就发觉有一个1块钱的硬币从这个纸里面滑落出来，掉在地上。啊，这个时候他说：“哈利路亚。”他说：“这个投资在天上的事情真是太好了，一夜之内有4倍的回报。”他投资了2毛5分钱拿出去，这个把财宝积在天上，马上他就得到4倍的回报，4倍的回报。然后他自己说什么呢？他自己说，每次碰到他困难的时候，他就经常想起这件事情来，而每一次想起这件事情来，他就给他心里面产生极大的感动，极大的帮助。所以，我相信，就经过那件事情之后，他对，因为他这个敬畏神的态度，使得他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靠都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那我们现在我希望大家对这个敬畏神的这个观念，圣经的教导就已经有一些认识了。然后这个敬畏神跟这个认识神，还有这个信靠神的关系呢，希望大家有些认识。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旅途中，我们总有一刻我们需要下定决心，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动力，让我们愿意去敬畏神，有敬畏神的行为，有敬畏神的行动。那这个动力从哪里来呢？答案是神的恩典，答案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一起来看几节圣经。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箴言第20章第9节，他这边说：“谁能说我洁净的心，我尽脱我的罪？”所以这个地方，他讲的是不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犯的罪，他不但讲了这个，他讲的是更深的一步。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停止不犯罪。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我们没有办法停止不犯罪，就是有这个罪性在我们里面。这是第20章第9节说的。我们再来看。第16章的第6节，他这边怎么说？他说：“ 因为怜悯跟诚实，罪孽得赎，结果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他这个地方说什么呢？他是说怜悯，这个字直你去看他的英文就知道，他里面其实讲的意思是什么？是神的慈爱。这个怜悯，他的意思是 steadfast love，就是神的慈爱，神那个不断绝的慈爱。诚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信实，神的 faithfulness，神的信实。其实这两个观念呢，是没有办法相容的，因为神的慈爱，他必须要放过我们，他必须要赦免我们，但是又因为神的信实，他必须要忠于他自己的那个圣洁跟公义的本性，他就没有办法赦免我们，他就没办法放过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东西，他是没有办法并容。可是很奇怪，就是当这两个没有办法兼容并蓄的东西，使得我们的罪孽得赦。这个是在耶稣之前呢，大概1000年左右的时候，所罗门王写下来。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所罗门他知不知道他写这个东西的意思是怎么样的，因为怜悯跟诚实，罪孽得赦。他知不知道？我们不太晓得，我们不太晓得。但是我们现在是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怜悯跟诚实，罪孽得赦呢？是因为十字架啊，是因为十字架。就是因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呼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其实耶稣他是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是他在科西玛里面所做的选择，必须要承担的后果。因为耶稣在科西玛里面说什么？他说：“若是能行，求你将这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那要照你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耶稣是他是非常清楚的知道，天父上帝的意思是旨意是什么？天父上帝的旨意，意思就是，假如耶稣他不愿意放下他自己，100%的信靠神，那么我们整个人类都会被离弃。但是耶稣，假如他愿意，他愿意放下他自己，完全的信靠神，那么神就承诺他永远不会离弃那些信靠他的人。好，耶稣他做了这样的决定啊，他做了这样的决定。那么他为什么做了这样的决定？他其实明明知道他做了这样的决定，他下了这样的抉择之后，他会承受三重的刑罚，他的身体、他的肉体会接受非常残酷的折磨，他的精神上会受到极大的羞辱，然后他在灵里面会与神隔绝，这三重的刑罚会同时临在耶稣的身上，他明明知道他要承受那么严重，但是他为什么做呢？他是因为我们，他自己承担了被离弃的代价，为我们赢得了神永远不会离弃我们的保证。所以这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其实，当我们要去信靠神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要因为敬畏神，而有那个完全信靠神、完全的神的那种行动跟行为，我们其实害怕的是什么？我们就害怕神离弃我，对不对？但是耶稣，他为我们付上了那个被离弃的代价，为我们赢得了神永远不会离弃那些信靠他的人的保证。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恩典，是一种奇异的恩典， 习的点。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念一段这个箴言的23章第17、18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作为今天的这个分享的这个结论。箴言第23章17到18节，你心中不要妒忌罪人，
心中不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因为自终
日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长存敬畏的便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箴言啊，向我们阐述这个敬畏神的道理，也让我们知道敬畏神啊，不但是我们思想的开端，也是我们知识的开端，更是我们智慧的开端。我们也晓得我们啊，必须啊，要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必须要有那么一刻，我们必须要下这样的决定，让我们愿意来敬畏你，并且有敬畏你的那种行动跟行为，来完完全全的信靠你。天父，我们想到这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动力在我们心中，但是我们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因为我们的主他没有叫我们做一件事情是他没有做过的，他自己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那个被遗弃的代价，为我们赢得了那个你永远不会离弃那些信靠你的人的保证，就让我们紧紧的抓住这样的保证，让我们能够深入的理解，深入的体会到我们所承受的是很大的恩典，然后我们就愿意终日的敬畏耶和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至终必有善报，我们的指望也不知断绝，求你帮助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